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小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我是李佳阿姨。晚上九点了，我在睡前故事里等待着你呢。现在呀，夜幕笼罩大地，周围都安静下来了，那你也安静下来吧。不过我知道，可能你现在还沉浸在今天白天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里，你去了暑期的兴趣班，学了游泳，或者学了滑冰，学了跆拳道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课程。我还知道你也一定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，约好了明天再一起玩。我好羡慕你呀，真为你高兴。不过我还得说，现在已经到了睡前时间了，所以你还是应该安静下来了，让音乐为你送来今天的故事吧。故事的名字叫天塌了。哇，天怎么可能塌下来呢？这可不得了，太可怕了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从人类在地球诞生开始，蓝蓝的天空就一直高高的在我们的头顶上啊。那么快来听一听，到底是谁说天塌了呢？有一天，一只特别特别胆小的小母鸡在一棵大树下散步，突然一块大大的扁扁的东西落在了它的头上。小母鸡吓得浑身发抖，身上的羽毛都竖了起来。
救命啊！
它大叫起来，
天塌下来了，我必须去报告国王。
于是小母鸡急匆匆地要跑向王宫。在路上，小母鸡遇到了小公鸡，小公鸡就问，
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？
小母鸡气喘吁吁地回答，
天塌下来了，天塌下来了。
天怎么会塌下来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小公鸡接着问他。
我亲眼看到的，刚才一大块天就落到我的身上了，我的头还被砸了一下呢。
小母鸡边跑边说着。
啊，那太可怕了，这太可怕了。
小公鸡啊惊叫起来，
我们还是一块儿跑吧。
于是两只小鸡拼命地跑了起来。跑到池塘，他们看见一只小鸭子在游泳，就一起喊，
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快和我们一块跑吧，快跑吧。
小鸭子就问，
为什么呀？我在游泳呢。
天塌下来了，天塌下来了呀，我们要去报告国王，让大家都躲起来。
两只小鸡叫嚷着。小鸭子问，
你们怎么知道的？
小母鸡亲眼看到的，它的头还被一块天砸了一下呢。
小公鸡抢着说。
哦，那太糟糕了，那我们一起跑吧。
小鸭子也叫了起来。于是小鸭子和两只小鸡飞快地跑了起来。他们跑过草地的时候，看见一只小狐狸正在吃苹果。
小狐狸，快和我们一起逃跑吧，天塌下来了。
两只小鸡和小鸭子一起对着小狐狸喊。
什么？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天要塌下来了？是啊，是啊，小母鸡被一块掉下来的天砸伤了，我们这就一起去报告给国王，让大家都躲起来呢。
小鸭子抢着说。
真的吗？那可怎么办？等等我，我们一起跑吧。
两只小鸡、小鸭子还有小狐狸拼命地跑了起来。他们跑过森林，跑过小河， 跑过了一座大山，来到了国王的宫殿。四个小动物大口喘着气儿，对国王说：
国王，国王，天要塌下来了，我们快躲起来吧。
国王好奇地看着这四个小动物。
嗯，天要塌下来了，这是谁说的？
小狐狸指着小鸭子。
他说的，他说小母鸡被一块掉下来的天给砸伤了。
小鸭子听完，指着小公鸡说：
是他说的，他说小母鸡被一块掉下来的天砸到了头。
小公鸡说：
是啊，这是小母鸡对我说的。
我明白了，那么小母鸡砸到你的那块天是什么样子的？你带我们去看看吧。
于是小母鸡带着大家走了回去。走到那棵大树附近，小母鸡就不敢再往前走了。它指着大树说：
就是那一块天。
国王走了过去，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树皮，笑着对大家说：
哈哈哈哈，就是这个吗？这就是一块天吗？
小母鸡和小公鸡，还有小鸭子和小狐狸，相互的看了看。小母鸡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。
国王又说了：小母鸡，以后你不要那么胆小。小公鸡、小鸭子和小狐狸，你们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慌张，要自己动脑筋想一想，天是不会塌下来的。
一块树皮哪能是一块天呢？小母鸡遇见事情以后慌慌张张的。我可要对小朋友们说，你不要那么胆小哦，遇到任何事情啊，不要先慌慌张张的，要动脑筋想一想，天是不应该会掉下来的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阿姨要多说一句了，有些事物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比如在南极洲，由于天空臭氧层的破坏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空洞，这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天掉下来一块呢？所以啊，我们要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爱护我们的环境，维护我们的蓝天。
他们绘声绘色：
猫子先生，我们做朋友吧。
他们活力四射：
这里的狐狸叫狼，吃狼叫豹，吃了豹叫狼，吃狼我叫狮子吃了。
他们是快乐的小精灵，他们是聪明的小天使。
我们喜欢宝宝故事秀。
下面请听故事宝宝讲故事吧。
今天我们欢迎黄景怡小朋友给我们讲故事，他讲的故事啊，名字叫《没有牙齿的老虎》。我们都知道老虎的牙齿可厉害了，老虎怎么会没有牙齿呢？这儿啊，有一段故事，黄景怡小朋友就要告诉你了，我们一起来听吧。
在大森林里，谁都知道老虎的牙齿最厉害。小猴伸着舌头说：呵，比柱子还粗的大树，老虎只要用尖牙一啃就断了，真怕人呢。大老虎嚼起铁棍来跟吃面条一样，小白兔害怕的缩起了脑袋，可小狐狸却说：你们怕大老虎的牙齿，我不怕，我还要把他的牙齿全部都拔掉呢。吹牛吹牛，没羞没羞。小猴和小兔一个劲儿地笑小狐狸，不是你们等着瞧吧。小狐狸拍拍胸脯走了。呵，狐狸真的去找大老虎了，他带了大包东西啊，真正的老虎大王，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糖。 藏是什么？老虎从来没尝过，它吃了一粒奶油糖，好吃极了。从此狐狸常常给老虎送糖来，老虎吃了一粒又一粒，连睡觉的时候糖还含在嘴巴里呢。大老虎的好朋友狮子来了，哎呦呦，糖吃的太多不刷牙，牙齿会蛀掉的。狐狸这么狡猾，你可千万别相信它呀。嗯，老虎正要刷牙，狐狸来了，你把牙齿的糖全刷掉了，多可惜呀。可是听虎老虎说，听狮子说，糖吃多了不刷牙，牙齿会蛀掉的呀。哎哎哎，别人的牙齿怕糖，你大老虎的牙齿连铁条都咬得断，怎么能怕糖呢？对对对，狐狸说的对，我要天天吃糖，我的牙齿不怕糖。过了些时候，老虎疼得哇哇叫，哎呦哎呦，疼死我了。他去找牛大夫，呵，牛大夫怎么敢拔大老虎嘴里的牙呢？他吓得连门也不敢开。大老虎又去找马大夫，哎呦哎呦，快给我的痛牙拔掉吧。马大夫边逃边说，我不敢拔你的牙。大老虎的嘴肿了起来，哎呦哎呦，谁给我拔牙，我让他做大王。这个时候狐狸穿着白大衣来了，我来给你拔牙吧。谢谢谢谢，老虎说。狐狸一看老虎的嘴巴就叫了起来，哎呀，你的牙齿全得拔。老虎歪着嘴说，只要不疼，拔就拔吧。狐狸嘿呦嘿呦的拔了一颗又一颗，最后一颗牙他怎么也拔不下来了。哎，有办法了，他拿来了一根线，一头拴在老虎的牙齿上，一头拴在大树上，拿来一个鞭炮放在老虎耳边，一点火，呲蹦，哎呦，吓得老虎摔了一个大跟头。哈哈，最后一颗牙也掉下来了。现在这只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变成了瘪嘴老虎了。他还用漏风的声音对狐狸说，还是你好，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只有真心对我们好的人，我们才能跟他做朋友，不要认敌为友。
刚才你听到的故事名字叫《没有牙齿的老虎》，我们谢谢黄景怡小朋友，谢谢他给我们讲这么有意思又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。时间不早了，孩子们，听妈妈的话，听完下面的故事啊，一定要睡觉了。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长袜子皮皮的故事。昨天我们听到都米、阿尼卡和皮皮在岛上啊过得很开心，他们住进了漂亮的小草房，这可是霍屯都人为他们特别搭建的。他们和霍屯都的孩子们一块游戏，一起吃着美味的天然岛上食物，同时他们还得到了岛上孩子们的尊敬。不过皮皮对很好的白人公主这个称呼不太好意思接受，他极力地使这些孩子们不要那样称呼他。皮皮对岛上的孩子们很友好，他给他们介绍白孩子们的生活，还跟他们说关于惩罚的事情。现在长袜子船长要和岛上的大人们一起出海，留下孩子们在岛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对于大人们的安排，孩子们会接受吗？
孩子们的算术课被长袜子船长打断了，他走来告诉孩子们，他和船员们想跟全体霍屯都人一起到另一个岛上去打一两天野猪。长袜子船长想吃一点新鲜的烤猪肉， 霍屯督岛的妇女们也想去，他们的高声喊叫可以吓唬野猪。这意味着只有孩子们留在霍屯督岛上。长袜子船长说，
你们大概不会不高兴吧。
皮皮说，
你怎么也猜不着，如果我听到几个孩子没有大人在，需要自己照料自己而不高兴的话，那正是我能够把那个舅舅表倒背如流的那一天。爸爸，我敢保证。
哦，那就这样吧。
长袜子船长和他的臣民手持长矛和盾牌，走上许多很大的独木船，然后驶离了霍屯督岛。皮皮把双手围成一个话筒，对着他们大喊：
一路平安！如果你们在我50岁生日那天还不回来，我就要通过电台找你们啦！
只剩下一群孩子的时候，皮皮、都米、阿尼卡、默默、摩阿娜还有其他的孩子们互相看看，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有好几天，这座美丽的南海小岛就完全属于他们了。都米和阿尼卡问，
我们做什么呢？
皮皮说，
我们先从树上摘早餐吃啊。
他很快地爬上了一棵椰子树摘椰子，默默和其他霍屯督岛的小孩子去采面包果和香蕉，皮皮又在海滩上点起了一堆火，在火上烤着香甜的面包果。所有的孩子们都围着他坐下来，大家都吃了一顿有烤面包果、椰子汁和香蕉的丰盛早餐。霍屯督岛没有马，所有的黑人小孩对皮皮的那匹马特别感兴趣。那些勇敢的孩子们都骑了一会儿马。摩阿娜说，她长大了想到有奇异动物的白人世界去旅行。找来找去，却找不到尼尔松先生，他跑到原始森林里去野游了。在那里，尼尔松先生可以找到很多亲戚。骑马骑厌了，都米和阿尼卡又问，
现在我们做什么呢？
默默问，
白孩子想看看好看的山洞，是不是？
皮皮回答道，
白孩子当然想看看好看的山洞了，对呀，对呀。
霍屯督岛是一个珊瑚岛，南面高大的珊瑚峭壁屹立在海面上，上面有很多海浪冲击成的美丽岩洞，有一部分位于海平面以下，里面灌满了水，但是还有一部分位于峭壁上。霍屯督岛的孩子们经常到里面去玩，他们在那个最大的山洞里储藏了很多椰子和其他的好东西。然而去那里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从险峻的峭壁上爬去，用手抓住突出的岩块和石壁，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海里。光是掉进水里倒没有多大的危险，可是那里有很多的鲨鱼，他们特别喜欢吃小孩。尽管如此，霍屯督岛的孩子们还是喜欢潜水去捞珍珠贝，不过要有人放哨，一看见鲨鱼的鳍露出来就要大喊鲨鱼鲨鱼，警告潜水的孩子。在那个大山洞里，霍屯督岛的孩子藏着很多很多从珍珠贝里取出来的闪闪发光的珍珠，他们经常拿珍珠玩抓石子儿的游戏。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，这些珍珠在白人的国家里是无价之宝。长袜子船长去采购鼻烟，有的时候也拿一两颗珍珠去换。他还用珍珠为他的臣民换来了很多他认为他们所必需的东西。不过，长袜子船长认为，忠实的霍屯督人还应该大体上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。所以 孩子们还是喜欢用珍珠玩抓石子儿的游戏。都米告诉阿妮卡，要沿着峭壁爬向大山洞。阿妮卡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。第一段路不是特别难，那里有相当宽的台阶，但是台阶越来越窄，最后的几米只能爬过去。
啊，杜米，我永远也不会去的，我永远也不会去的。
阿妮卡害怕地说。在手都没有办法攀登的峭壁上爬，十米以下又有很多的鲨鱼等着人掉下大海。阿妮卡认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都米可生气了，他一边往峭壁上爬，一边对阿妮卡说：
下回可千万不要带妹妹来南海，你看我，你只要这样就……
扑通一声，都米掉进了水里。阿妮卡高声地叫了起来，连霍屯督岛的孩子都害怕了。鲨鱼，鲨鱼！孩子们指着大海叫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鲨鱼朝都米的方向游去，鱼鳍从水面上露了出来。又是扑通一声，这一次是皮皮跳进了大海里，他和鲨鱼差不多同时游到了都米身边。都米吓得拼命地大叫，他觉得鲨鱼尖利的牙齿已经在咬他的腿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皮皮双手抓住了可怕的鲨鱼，把它举出了水面。皮皮生气地说：
你真不知道害羞。
鲨鱼吃惊地向四周看看，它感到很不舒服，它在空气中不能够正常的呼吸。皮皮严肃地说：
如果你保证不再做坏事的话，我就放了你。
皮皮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把鲨鱼扔到很远很远的海里去。鲨鱼赶紧从那里游走了，他打定主意尽快地游到大西洋去。这个时候，都米已经爬到了一小块滩地上去了，坐在那里浑身打颤。都米的腿流血了。接着皮皮来了。皮皮的行动非常奇怪，他先把都米举到了空中，然后用力地拥抱他，差一点把他肺里的气都挤了出来。然后皮皮突然把他放开，坐在峭壁上，双手捂着脸哭了。都米、阿妮卡和所有霍屯督岛的小孩都又惊又怕地看着皮皮，默默问
皮皮，你哭是为了都米差一点给吃掉吗？
皮皮擦干了眼泪，生硬地回答他：
才不是呢，我哭是因为那条饿得要命的小鲨鱼今天没吃到早饭。
对于大人们的暂时离开，孩子们开心极了。他们自信能管好自己，他们爬上树摘椰子，还采面包果和香蕉，为自己准备丰盛的早餐。孩子们快乐地玩耍，瞧，他们骑马，他们攀岩壁，他们钻岩洞，还拿珍珠玩扔石子儿。不过他们也遇上了危险，都米就掉进了有鲨鱼的海水里，幸亏皮皮及时的挽救，这才脱险。事情过后，小伙伴们还后怕呢，连坚强的皮皮也捂住脸哭了。别听他说，他是在可怜鲨鱼饿着肚子没有早饭吃，他呀，那是在掩饰自己差点失去都米的伤心和难过呢。长袜子皮皮今天就听到这儿，谢谢黎春阿姨给我们讲故事，谢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也该睡觉了，跟爸爸妈妈说声晚安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